九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齐桓公来鲁国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去。鲁成公与晋景公、齐顷公、宋共公、魏定公、郑成公、曹宣公、沮渠丘公、齐桓公在蒲地结盟。鲁成公从盟会回国。二月，薄姬嫁到宋国。夏季，季孙行父去宋国置宋女嫁的礼物，晋国人送来陪嫁的女子。秋季七月丙子日，齐顷公吴也去世，晋国人逮捕了郑成公。晋国的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。冬季十一月，安葬齐顷公。楚国的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。庚申日，莒国军队溃败，楚国人进入郓地。秦国人白狄攻打晋国，郑国人包围许国，修筑中城的城墙。九年春季，齐桓公来鲁国迎接叔姬的灵柩，这是鲁国请求他来的。齐叔姬的死是由于被齐国遗弃的缘故，迎接叔姬的灵柩是为了顾全鲁国的体面。因为鲁国归还汶阳之田的缘故，诸侯对晋国有了二心，晋国人害怕，就在蒲地会合诸侯，以重温马陵的盟约。季文子对范文子说，德性已经不够，重温旧盟有什么用？范文子说，用勤勉来安抚他们，用宽厚来对待他们，用坚强来驾驭他们，用神灵来约束他们，怀柔顺服的，讨伐有二心的，这也是次一等的德性。这次盟会本来打算开始和吴国来往，但吴国人没有到。二月，薄姬嫁到宋国。楚国人用丰厚的彩礼贿赂郑国，郑成功在邓地与楚国的公子成会面。夏季，季文子去宋国置宋女嫁的礼物，回来复命，鲁成功设宴款待他。季文子赋含义的第五章。穆姜从房里出来，两次下拜，说大夫辛勤劳苦，不忘记先君和现在的国君，恩惠更延及我这寡妇。先君也是这样期望您的，仅拜谢大夫的心情。又赋绿衣的最后一章才进去。晋国人送来陪嫁的女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秋季，郑成功去到晋国，晋国人讨伐他投靠楚国，就在同堤逮捕了他。栾书攻打郑国，郑国人派伯娟求和，晋国人杀了他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战争期间，使者是可以来往于两国之间的。楚国的子仲入侵陈国以救援郑国，晋景公视察军府，见到钟仪，问管事的官员说，那个戴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？官吏回答说，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。晋景公让人把他放出来，召见并且慰问他。钟仪两次下拜叩头。晋景公问他的家族，他回答说，是乐官。晋景公说，能演奏音乐吗？钟仪回答说，这是先人的职责，岂敢从事别的事。晋景公让人给他琴，他弹奏的是南方乐调。晋景公说，你们的君王怎么样？钟仪回答说，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。晋景公再三问他，他回答说，他做太子的时候有师宝侍奉他，早晨向殷齐请教，晚上向策请教，我不知道别的事。晋景公把这些话告诉范文子，范文子说，这个楚囚是个君子，说话时称说先人的官职，这是不肯弃根本。弹奏故乡的乐调，这是不忘故旧。提到国君做太子时的事，这是没有私心。称二卿的名字，这是尊敬君王。不肯弃根本，这是仁。不忘故旧，这是信。没有私心，这是忠。尊敬君王，这是明。用人来办理事情，用信来守护他，用忠来完成他，用敏来推行他，事情即使很大，也一定成功。君王何不放他回去，让他结成晋楚的友好。晋景公听从了，对他重加礼遇，让他回国求和。冬季十一月，楚国的子仲从陈国攻打莒国，包围了瞿丘。瞿丘的城墙倒塌，众人溃散，逃亡到莒国都城。戊申日，楚国人进入瞿丘。莒国人囚禁了楚国的公子平，楚国人说，不要杀，我们归还你们的俘虏。莒国人杀了公子平，楚国的军队包围了莒国都城，莒国的城墙也不坚固。庚申日，莒国军队溃散，楚国人就进入郓地，这是由于莒国没有防备的缘故。君子说，仗着简陋而不加防备，这是最大的罪过。防备意外， 这是最大的好处。举国仗着他的简陋而不修制城郭，十二天之间楚国人攻克了他的三个都城，这是由于没有防备啊。师说，虽然有司马，不要抛弃奸款；虽然有姬姜，不要抛弃憔悴的妇人。凡是百官君子，没有人不缺少东西，说的就是防备不能停止。秦国人白狄攻打晋国，这是由于诸侯对晋国有了二心的缘故。郑国人包围许国，这是为了向晋国表示他们并不急于救回国君。这是公孙申出的计谋，他说，我们出兵包围许国，假装将要另立国君，而暂时不派使者去晋国，晋国一定会放回我们的国君。十二月，楚共王派公子臣去晋国回报忠义的使命，请求重修友好，缔结合约。